弟兄姐妹平安。原来上周要跟各位分享有关婚姻的信息，错过了机会。但是今天还是我们回到婚姻的事情。我相信婚姻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事情啊。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了许久之后呢，就给我的一个信息就是，原来夫妇关系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啊。各位，我们人生到这个地上来，特别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顺服。你看，一个人生到地上，一个孩子，他还没有认识什么是对错，什么道德理念还没有得着之前，他先认识什么？我要顺服父母。长大了，读书了，要顺服老师。顺服老板，做公民的要顺服政府，那都是一个顺服。那有时候我们只以为好像在下的人顺服在上的，其实也不然。你圣经说，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下的顺服在上的，在上的也要懂得顺服在下的。所以做上司的，你要顺服你的员工，做政府的也要顺服公民。但是怎么顺服呢？那个顺服就是借着秉公行义。所以呢，主跟做主人的说，你们不要恐吓虐待你们的仆人，有没有？因为你们知道在你们以上有另外一个主人，有吗？所以呢，各位会发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人的运作里，不管是社会，不管是家庭里面，都有一个彼此顺服的概念在里面。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我们人最容易触犯的一个上帝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时候呢，当我们抗拒上帝的权柄，我们就抗拒了上帝为我们定的一个权柄系统。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人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一直要摆脱的是什么？那父母的约束，父母在我身上的权柄。有时候一个学生不喜欢这个老师，他讲的话不顺耳，不要听就不要尊师重道。那有这样的性情，那你就会看得到在人身上就会反射出来。其实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这个不单单是人的个性来的，这是人的一种属灵的问题，也可以说他不顺服的性情。所以当我们的主叫我们顺服的时候，各位千万记得并不是叫我们顺服的人讲的都对的，不一定的。我们做牧师的人不一定讲的都对，我们做父母的不一定讲的都对，可能没有十分对，但是有八分对。但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顺服那个不完全的人的权柄，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有犯错。所以在你整个长大的过程，你跟人与人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受到人给你的约束，你没有受到一个权柄的那个保护，那你在这个地上很危险的。所以即便有时候我们 家庭里面的家长，或者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讲的东西呢不是完全对，那主还是叫我们要顺服。那但是呢，这个功课是非常难学，但是也是最基要的。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层面上，如果我们讲爱，但是我们没有讲顺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为了帮助我们，神把一个婚姻赐给我们。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这个顺服的功课要学习的最彻底的，就是主赐给我们的婚姻。所以圣经就讲到，你们要彼此顺服的时候呢，下面那句话马上说到什么？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顺服。所以除了 除了反射婚姻，除了反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下来呢，婚姻要反射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怎么在彼此顺服的功课上学的完全，这也是一个人之间最难的功课。我跟各位说，当我们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呢，很多人没有发现，我们就说我们有理想，我们有相爱，我们进入婚姻，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做一个梦要进入婚姻，但是你没有发现，其实当你踏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下面的整个的人生啊，就是你要顺服彼此的。弟兄姐妹，一个男性跟一个女性，这个完全两极的性情啊，人家讲 North Pole South Pole， 这个你要顺服彼此呢，这是有一定的难处的。你要加上两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条件、不同的个性，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然后你要顺服，成为什么一体，不是两体。如果是两体，好朋友吵架，吵完之后另一天不要见面，两天不见面气消了，然后再来见面，哇，又很新鲜了。但是夫妇是不能这样，夫妇那个吵架然后 take a break， 你不可以这样，对不对？夫妇之间呢，吵了架不爽快，对不对？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等一下孩子哭，孩子有问题，两个人又要啊，要一起。两个人吵了架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呢，等一下你还要问他吃饱了没有，太太还要煮饭，或者说要去买饭，你就发现了很奇怪的，这个夫妇两个人成为一体，一个共同命运体的时候呢，在你很不愉快，很多的挣扎里面，还是要面对，还是要适应，还是要反思，还是要担当那个难处，然后好像被逼要学怎么懂得顺服彼此，为彼此舍己，然后学习爱他，甚至爱他的软弱。所以两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是要一同分享的。夫妇两个人呢，如果你的妻子，比如说丈夫，你妻子 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发现啊，你不要管他，你说我工作忙，我做我的事情，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家里等下就着火了。因为什么？你没有顺服，现在妻子的软弱你没有担当。所以呢，这个顺服的功课是一个只有在婚姻里面叫你学的彻底的东西。你说容易吗？这不容易啊。所以每次讲婚姻的信息，我说你们要结婚吗？所以我一定要结婚。牧师，我觉得我爱我的另一半，我一定会为他牺牲，排除一切的患难。感谢主啊，这个是一定。你试了婚约之后，在神面前结婚了哈，一定要排除患难。但是呢，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经过很真实的挑战。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开始无忧无虑的。等一下你有经济的压力来，然后两个人的理想有，然后有孩子了，所以要多关注工作，所以要减少工作。然后等一下父母老父母有生病了，所以要去照顾，所以要取舍那个时间，那个方便。家庭里面各种的问题一发生的时候呢，有两个人担当。但是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人的软弱，有时太多的压力来呢，你会看到有些夫妇呢，其中一个就逃避，好像不要管，忽然萎缩起来，然后只有忙着自己的东西，管自己的东西，有时也会这样发生。然后呢，单单这个举动本身啊，你就发现叫整个的婚姻就出现裂痕了。所以呢，没有一丝一毫你能够 take a break， 整个婚姻的生涯里面啊，怎样的挑战一来，两个人呢要彼此顺服，一个担当。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有些人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说，牧师，其实呢这个主题彼此顺服的夫妇关系，圣经不是说丈夫要带领，姐妹要顺服，我们以为这样，对不对？没有错，那个是在那个角色和运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一定 一个人需要带领，一个人需要听从，但是在整体的精神其实是两个人顺服两个人的，你们了解吗？比如说我是要带领师母的，但是呢 我会发现我是要带领，我是要引导，但是这个引导呢是一种顺服来的，所以他不开心的时候呢，我马上要放下我自己东西要关怀他。有时候呢他东西这样摆，我是喜欢这样摆，他就要为什么你东西每次这样乱，然后呢我看他慢慢一直调整我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哎，我也要顺服他的，因为他管家里的事哦。那所以呢我就不管，这边丢那边丢，慢慢他就觉得我不尊重他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其实我们以为哇，做男人的我们就是率领啊，我们这样以为啊，其实那个是那个角色跟运作的时候在前进啊，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说话，对不对？给方向。但是其实在整体的精神呢，那个相爱里面是借着顺服来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顺彼此顺服的过程当中，你适应我，我适应你，两个人慢慢有一样的梦想，一样的心思，一样的生活，生活的方法习惯也调整出来变成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彼此顺服所带来，所以我们才讲同枕人嘛，对不对？有些人同床异梦，对不对？睡在一起，但是呢他想他的，我想我的，他开心的时候我不管，然后我自己不开心就好，还是我开心的就好，不管他，这个绝对不是夫妇关系的。所以我有时候我感到很安慰的东西就是，我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结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挣扎，前面五年六年这样啊，有孩子的时候又多一个挣扎，但是过后我就看到圣灵在你们身上做工，然后慢慢你们懂得反思，然后特别有些地方你们觉悟，从那个地方开始呢慢慢就会理解了，哦，原来圣经是讲，哦，当然我们男人男人的角色，女人有女人的角色，但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顺服的，所以人才能够看得出这个两人尊敬两个人，一个软弱一个就来帮助，一个欠缺一个就来补，一个不开心一个就来安慰，对，这个两者呢的那个关系成为一体的关系就实现出来了，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话，哦，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各位看以弗所书，你们就会明白牧师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第五章，我们都很了解这是一个夫妇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夫妇之间关系的时候呢，讲到人与人，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讲了这句话之后下面马上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哦，这里是很直接，对不对？所以妻子呢要怎样一个顺服的角色帮助丈夫，我们很容易了解，但是二十五节的时候马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各位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顺服？当然是顺服了，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各位，把婚姻造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婚姻到底反射什么？夫妇男跟女两个人，对不对？结合在一起的事，那我们会看得到这个相爱是怎样的。圣经每次说婚姻是反射基督跟教会，所以当我们想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想的是什么？所以教会呢一定要顺服基督，有没有？但是基督有没有顺服教会？基督有没有生在教会的脉络，从亚当一来到旧约最后一个选民，对不对？借着这个脉络生出来，然后遵照神定的生到这个地上，并不是从天空降，忽然间啊，我就是基督，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他也生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生出来，所以呢，这个彼此的关系这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反射给我们知道，当男跟女结婚的时候，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看一处，你们就会了解，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们看哥林多前书七章的时候，这里把两个人顺服彼此的那个概念讲出来。第三节，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所以呢，我们丈夫对妻子呢是有责任的，不是娶一个女人来跟她生孩子，不是这样。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里很清楚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你的身子，你的一切，你的精力，你的时间，你的肉身属于丈夫，对不对？属于丈夫。丈夫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你看，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了，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乃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不情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在这个夫妇之道里面，很清楚的讲的一个互相互补的 mutu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其实都是顺服来的。两个人呢，都要用自己的身子、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来帮补彼此。所以大体来说，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顺服彼此的关系。当周边的人就看 一对夫妇的时候呢，其实看什么？哎呀，这个丈夫很能干，有果敢，有力量。他这是从哪里来？从他的妻子顺服他而来。一看就知道这个男人的自信，他的果敢全部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常常要顺服他，对不对？然后呢，你看那个女人，这个女人很贤惠，很有智慧啊，这个就是很有魅力。我们一定想怎样，这个女人是有人爱的，这个女人呢是有被尊敬的。虽然她是女人，但是有一个尊敬她的，谁？就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在对待她的时候呢，虽然好像听起来是男人是要带领，但是其实这个男人给她的那个 tenderness loving 那个 care， 对不对？那个尊重爱戴。所以这个女人不像奴隶一样，如果是主人来带奴隶来，这个女人呢不会有这样的魅力的，是常常受伤的，对不对？但是男人呢，虽然带领，但是整个的精神是有顺服的，很细致的，很尊敬她的，跟她说话，引导她，然后有时候指示她的。这个女人呢，你就看越来越美，越来越有韵味，你就看得出来。你们知道吗？其实呢，所以我每次说，夫妇两个人呢，你们生活久了，你们的样子就是反射彼此的。这个一体关系啊，就是你旁边怎样被对待，你也怎样对待旁边的那个人。之后呢，你们两个人同有一个形象，就人一看你们，哎呀，真不得了，对不对？看你们是一个一体关系来看。有些人就是讲啊，哎呀，这个女的哦，真好，很大方，什么这个太太，这个男的养不下鬼啊，还是什么啊，就讲啊，讲这个男的讲得很糟糕，然后讲这个女的讲得很好。其实呢，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是说，这对夫妇其实没有成为一体，他们两个人啊，很多的价值观还是分你我，两个人的轻重观，两个人的很多对错观还是分你我。所以呢，旁边的人看不出这个一体。虽然啊，我很喜欢，所以有些配偶是这样的哦。有些配偶好像虽然是 OK， 好像没有什么大吵，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人喜欢其中一个，很多人讨厌另外一个。那这个不能，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里面的一个默契，彼此顺服带来的影响，彼此成为一个形象，一个身体的形象，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很多很多我们夫妇的道理都已经听了，但是可能今天我认为你们对彼此顺服的这个概念还没有掌握。很多人是很机械性的啊，丈夫要带领，说一二三什么带领，家里什么决定什么我要带领。 妻子要顺服，顺服也是好像只有一个概念，外观的。遇到真的很棘手的事情的时候，自己也不愿意放，很多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彼此顺服？各位，我先给各位一个明白先。当我们讲彼此顺服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很像说 OK、我们都是要彼此顺服，好像平等这样。的确男跟女是平等，但是圣经呢，给男和女呢，真的是有一个个别的角色，有个别要担任的，丈夫做头的那个带领，妻子呢被带领，就顺服者，但是整体来讲是个彼此顺服，但是运作来讲一定有上下前后，一定有这个，你们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是什么？角色的原因。第二是什么？相爱的原因。第三是什么？见证的原因。所以这个三个东西你们清楚以后，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挣扎。为什么上帝说彼此顺服还要分前后上下？为什么要分这个？因为在一个家庭运作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带领的，所以呢，角色神一定要定那个带领者是谁。一段婚姻里面属灵的性质跟地位是一样，但是要发挥整个家庭的功能的时候呢，丈夫带领，然后另一方妻子顺服。上帝造男人很奇妙，怎样的软弱的男人，他有雄性，雄性，你们明白吗？所以 雄性还有身体的那个力量、那个各方面，所以呢，他一定有要担任的那个责任，要承受挑战的力量，这个是上帝给男人。然后女人呢，生来呢雌性啊，雌性，不管你以前怎样，哇，很坎坷的人生，哇，要自力更生，哇，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很有果敢的女人，但是你有一个雌性，你那个雌性呢，是跟那个男人的雄性啊，不是打架的，是来衬托，然后来取得平衡。各位，平衡这个字很重要 ，balance the power of the man。这个男人的雄性啊，如果没有女人的那个雌性的那个 balance 啊，你看男人一开始凶起来骂人不能停了。对不对？男人真的触动到我啊，哇，开始凶起来啊，不能停啊！你骂孩子的时候呢，有时候啊，哇，不能停，真的气的时候 ，until 什么，气起来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讲了哈，还是什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雌性需要的，你们有时带领的时候就一方向看，一个雌性来叫你柔软起来，不是这样冲，再次看全面，所以呢。上帝为这个有雄性的男人预备这个有雌性的女人啊，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的施工里面啊，是其实呢，夫妇两个人的祷告，两个人的看见，然后一起担当彼此的难处，然后完成。两个人要这样的配合，才能把一个孩子教好。哦，这个是。如果你是有婚姻的人，所以一定有一个角色。如果你是单亲的，当然你的另一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你懂得依靠他，然后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然后呢这样教导，然后有些属灵的长者给你的意见你参考，主有额外的恩典。但是如果有男女的，有丈夫有妻子有父亲母亲的孩子看，哎，这个一个角色的原因，整个家庭要运作一定有一个 commander。 第二，相爱。我跟你们说，相爱很多人呢误解这个道理，相爱就是平等。我跟你们讲，当你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说基督生命堂很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请问你们为什么这样觉得呢？为什么这样觉得？因为你说哦，这个教会哦，每次聚会完之后大家吃吃喝喝讲话，哇，彼此团契真好，那个感觉不是这个。我跟你说，当你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呢有带领者，有带领者，牧师长者在前面带领，对不对？我们是付代价担起那个责任，带得好也要带，带得不好也要带，不开心 也要带，开心也要带，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对这群弟兄姐妹有责任感，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哦，有人负责，这个教会是有人负责的，不是 democracy 哦，每个人一样啊，没有人敢说话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进来没有爱的。人要来到一个团体，哦，看到有带领者，他负责任带领，虽然不完全，但是下面的人都愿意要听从，要跟着。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相爱的教会，哦，在不完全当中，但是有带领，有听从的。一个孩子呢，他在家里面，他看父母亲相爱的，爸爸有事情的时候，爸爸出来讲，哦，要这样；妈妈也出来讲，哦，要这样。等孩子看的时候，爸爸也这样讲，妈妈也这样讲，只是讲的不一样，但是要听谁的？其实呢，这个孩子看不到爱，在这个家庭一有事的时候呢，爸爸一出来讲，妈妈是，所以孩子我们要听爸爸所讲的，好，那妻子说好，我们都听，啊，都听，然后呢，爸爸 OK， 我们家庭今天就这样决定。然后明天局势改变了，爸爸说 sorry 哦，昨天决定的东西有点差错啊，所以呢现在有点改，改了。然后妈妈说什么？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啊就跟着爸爸。虽然有时候撞来撞去哦，有一点不完美，对不对？但是孩子呢，一看到有带领者、有顺服者的，在一个家庭的运作里面。他们就明白什么是相爱。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在家，爸爸妈妈每次讲爱是平等的啊，你在这个桌子，我在这个桌子，这个是你用的餐具，我用的是全部平等的，孩子看不到爱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哦？所以呢，其实家庭里面啊是有那个 structure， 有那个程序，有那个主次，因为一定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看父子平等，但是子取了奴仆的形象，完全的听从父，然后父也听孩子儿子的祷告，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真实的相爱。如果两个都平等，两个都说话，虽然很有权柄，但是看不到相爱。所以呢，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万有里面呢，都是要造。为什么有前后次序，男女次序？所以这个是变成今天人家吵架，哇，我们男女平等什么东西，其实他们不了解男女本身是平等的，但是要把那个相爱完整的带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主次，对不对？有一个带领的，有听从的。所以家庭里面呢，把这个带领顺服的显明的很明确的哈，孩子的心灵是很健全的。然后第三，为了什么？为了见证的原因。其实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后呢，两个人不甘示弱，对不对？妻子恋慕丈夫，丈夫管辖妻子。其实恋慕的意思是控制的意思，控制。所以丈夫也觉得做男人的就是这个女人很难听我的话，所以呢以前是用爱来吸引，现在是用手段、用压迫来要挟制他，那女人哪里敢，对不对？不干的话呢，哇，就起来。所以你看，从古时代一来开始，男人就是轻视女人，三妻四妾，这是古时代。一直到现在，女人比较有学问，对不对？知道什么是人权，有法律，哇，所以女权运动就起来。其实这些啊，搞来搞去都是不平衡的东西，这还是要回归圣经啊，才能取得那个完美的地步。其实人的很像斗争啊，男女之间的这种事情反射在整个社会，所以我们不用讲什么同性恋的东西啊、婚外情，这些是因为应该有的一个正常婚姻关系啊都没有恢复，所以人慢慢看现在的婚姻都变成这样，所以呢，爱情也没有，温情也没有，有时同性恋哦。你会感觉哎，这个女的喜欢这个女的，两个人有那种温情，女人了解女人，你了解我的心，所以就产生一种爱意。其实是从哪里？从那个应该正常的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呢，一个带领一个顺服的那个角色上没有恢复， 那个见证没有带出来，所以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很多的就是这样的，有一点心理的倾向啊，就受到冲击，然后很奇妙的另一种意念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跟各位说，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呢，你们说我们没有像牧师这样讲到什么东西，其实你好好为家庭祷告，把美好的一个家庭婚姻夫妇的那个榜样活出来，按着神的脚就不一样的。那这些道理呢，我们当中很多人懂，但是今天呢，我用一个很实际的啊，也很诗情画意的，就是雅歌啊，来跟各位解释，到底婚姻里面啊，男女之间神造的到底是怎样？我们一起看啊，我们怎样走向神所设计的婚姻？我们翻到雅歌好不好？雅歌第二章，各位，我跟各位说，丈夫的带领，妻子的顺服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相信第一天我们会了解。只要我们一翻开圣经的夫妇原理，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了。但是这里面是有一定的难处的，也实际婚姻里面的一个难处啊，是很多的，因为很多不理想的情况出现。夫妇之间严重的话你施暴，对不对？这些事情丈夫去打妻子，现在好像怎样，或者有些另外一种反常，妻子从来就不会尊重丈夫。有些丈夫是不是施暴，就是越被妻子不尊重，他就越变成小老鼠，又就变成这样，也有可能。有时候夫妇之间呢很难解决的，有一些两家亲家的问题，有些很私人的房事里面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是每天生活冷言冷语的这些东西啊，两个人的知道对彼此没有耐心，没有爱。那这些其实圣经都知道的，神都知道，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一个理想化，一个命令啊，丈夫你顺你带领妻子顺，不是，圣经是给我们一个现实。但是这个现实里面呢，在讲的时候呢，不外出神为一个婚姻所设计的那个爱情，不但是原理，也有那个爱情。到底我们在学习顺服彼此的功课上，我们要经过的那个过程是怎样？我们一起看好吗？雅歌第二章第八节，你们看，这个是新娘讲的，你看新娘怎么讲她的丈夫啊？所以雅歌有些人说是基督跟教会预表他们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用在夫妇的关系啊。那新娘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哦，她听到她丈夫的声音，看啊，她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很活泼的。”各位，男人要追女人的时候要很活泼啊，你们了解吗？这个你们要明白，这是一个诗词来的哈。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在往里窥探。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有时候男人太主动也不好，对不对？给他一点空间，就看啊，这样啊。所以男人要追女人的时候呢，有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你就是我的，这样不行啊。你要对女人的这个 tenderness 啊，给她的尊敬，给她的啊。所以今天不要以为只有给夫妇关系啊，我现在跟各位讲的，你们慢慢发，因为全部的关系从男女出来，你还没有结婚，你要明白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妻子怎么说？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现在他终于表达自己了，起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各位，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良人就是丈夫嘛，他是新娘的带领者、追求者，也可以说主动者。各位，今天一个很变乱的时代，你会看见，女人追求男人， 有一次我看网络，我吓到了，一个女人拿花跪下来跟男人求婚了，哇，每个人在旁边拍手，觉得很浪漫啊。我是晕倒了，我真的啊，现在有这回事啊？哦，然后呢，请那个男人接受我，然后呢，自己拿戒指出来，本来是男人应该拿戒指出来。对，各位，我跟你们讲，时代无论怎样改哦，上帝创造的原理没有改。女人呢，啊，而且还没有结婚的姐妹结婚也是一样，你要记得，你要懂得等，等什么？你要等到你的男人穿山越岭而来，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就是说他穿山越岭，他要追求你，他要经过很多难处，然后要排除患难，排除排水啊，然后很多的不方便，然后呢，哎呀，来追你，然后女人才懂，哎 ，OK。因为他这样追我，所以他会珍惜我，然后结了婚之后他会懂得带领我，会保护我。如果他苏嘎苏嘎来要不要结婚啊？然后呢也不要讲什么啊，结婚了讲，你就发现过后呢他有点不够爱你，不够珍惜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原理来的，你们了解吗？蜜蜂跟花，花找蜜蜂还是蜜蜂找花？一定是蜜蜂来这个花嘛，对不对？取蜜嘛。所以呢姐妹呢要懂得等，但是等的意思不是吊起来卖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哦。等的要让男人呢他自己也祷告也挣扎，知道他哦，他真的珍惜我，珍惜 OK。 所以呢他已经想过也问过自己的心很多次 OK， 穿山越岭来，然后呢来找那姐妹呢，就对这个东西感到有一个很有安全感啊，这个男人呢这样来追求我，结了婚他一定会担起领导的责任，也会为了要保护领导我，他会做出牺牲。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良人的领导，对不对？你们你起来跟从我啊！其实很多很多，你们去看的话，前面之前之后，这个良人的领导。但是他的领导呢是怎样？很优美的，这个就是彼此束缚 的意思，很优美的，不是强迫性的，来干我，好像跟奴隶讲话啊，好像跟自己的孩子讲话，不是这样。男人呢，你越懂得爱惜你的女人啊，他的磁性就越多带出来啊，就这样很心甘乐意的跟着你，然后跟着你走。其实。你看第十六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新娘很开心，对不对？新娘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很美的一个图画，对不对？所以很甘心乐意，很自愿的受他的丈夫的引导。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没有一个女人哦是不渴望被引导的哦，一个被领导的女人啊，是真的，她幸福美满，她有安全感，真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你说丈夫不领导，其实很多理由，真的很多理由啊。有时候也因为妻子的不顺服，有时候也因为自己经过人生当中很多的失败，做生意、做工失败的时候，哇，她被打击，哇，然后挫败，然后现在连带领自己的女人都没有自信。所以呢姐妹哦，你要知道你的丈夫不是耶稣，你的丈夫是人，他在外面被打击的时候呢，他回家你要帮助他，你要鼓励他，你在那个时候呢你不理他的时候呢，你看他慢慢连带领你的那个自信都失去掉。其实很多婚姻呢就走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人家每次讲 midlife crisis， midlife 我讲什么 crisis 啊，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一个 crisis 啊，好像到一个地步，好像男人觉得我一事无成，好像我到四十多岁做什么，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我的朋友全部做生意赚大钱。其实那时候呢不是要叫他赚大钱，妻子给他的肯定让他知道这个家没有他不行，这个男人才会再次站起来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是一个，所以丈夫呢有责任对妻子的一个领导，要主动，家里有问题的时候马上担当， 雄性是叫你马上要快点，有事情来先担当那个责任然后处理，但是呢你男人会软弱，妻子很及时的一个帮补鼓励，那这个会带来给丈夫很多很多在难处当中的一个安慰，这是 很重要 的话的，然后呢现在呢另外一个讲到什么，你们再看第五章，因为其实雅各，本来想跟各位读但是没有这个时间，但是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呢，丈夫对妻子的领导主动，现在妻子呢怎么对丈夫，她对丈夫的谦顺对丈夫的欣赏是很重要的，你们看第五章九节，这里耶路撒冷众女子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然后问不但一次问两次，对不对啊？这句话很重要，你的丈夫跟别人丈夫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你这么爱他，他有什么好啊？如果你自己也答不出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妻子呢，这个新娘呢讲了很多话了，这个真的是我看的时候呢一一跟各位读也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你们自己回去读，就主要的他讲的是什么，第十节哇，他就开始称赞他的良人，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啊！所以呢对他的欣赏，他的头发什么像什么金子啊，然后他的眼睛像细水旁的鸽子眼啊，真的很明亮的啊，很有力量的，他的两腮如香华旗，两腮是这个啊，人的这个两腮啊，很红润很漂亮，他的两手好像金管，很稳，就是very sturdy 啊，那他的第十五节，他的脚好像白玉石柱啊，不摇动。第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形容什么？当人家问你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呢？自己跟他生活在一起久的这个妻子啊，他要讲的是什么？我对他情有独钟的一个赞赏，这是很重要。那妻子对丈夫的情有独钟，就看他的容貌，看他有坚强的那个性格，所以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所以妻子呢，如果她是被一个男人独裁啊，这样独裁，每次呼呼喝喝啊，她不会这样称赞她的丈夫的，明白吗？其实有时候呢，你看人美也是这样啊。其实这里讲到很美很美啊，其实有时候情人眼中出西施，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好像妻子啊，看这个男人自己的男人很帅很稳重，别人看他看不上，你自己要看上，你自己看，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那你看得到他的好处，这个眼光这个心态啊，看你的丈夫给他很多的一个力量，给他很多，所以你自己本身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很自愿的会顺服他。所以呢妻子对丈夫的这个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其实很多的妻子希望自己的男人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又坚强又温柔，对不对？坚强，所以坚强 strong and tender， 不是又懦弱又苛刻，对不对？有些男人呢是很坚强，但是对自己妻子也苛刻，但弟兄不能这样的。弟兄是你在公司骂人哦，你回家哦跟你的妻子讲话，你的声音要小一下，要温柔起来，这是一定的。因为弟兄啊常常骂人的话，回到家骂孩子骂妻子，这个妻子呢只有怕你，因为他成为你的奴隶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丈夫应该的。但是丈夫呢，你说我要温柔，温柔的丈夫呢，你要记得你要坚强，你不能温柔到像老鼠一样，那老鼠很怕事。所以丈夫呢是给妻子的那种感觉，叫妻子看你的时候情有独钟啊，会欣赏你啊。弟兄也要祷告的一个地方啊。当然我们看这个雅各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都是很完美， 不是很好的。我们每次看圣经，我们的婚姻不是这样好，我的情况不是这样容易。所以在雅歌里面呢，又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个实况。我们正常婚姻呢，一定有那个正常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回去看第五章。那第五章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真实的难处出现了。第二节，五章第二节呢，这里我们来看有一个情景啊，也是我们婚姻里面常发生的。这个新娘她就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啊，这句话很多意思。睡卧的意思就是沉睡了，醒不过来，对不对？可以讲到人的灵命，好像跟主之间沉睡。但是心里知道有主，但是沉睡。对一个妻子来讲呢，心里知道啊，我是已经属一个男人，但是我是不期待他了，也就是沉睡，看到他也是一样，每天看一样，都是一样，对不对？这种感觉，明白吗？然后呢，突然间良人来了，这是良人的声音啊，他就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哇，忽然间这么好听的话啊！不是，丈夫要每次这样，有没有丈夫啊？我家里的母老虎啊，我家里的黄脸婆，整天唠唠叨叨啊，什么都要管我。那你这样的话，妻子怎么会醒过来？妻子要醒过来的是男人，你对他的，他很软弱，对不对？他沉睡，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 energy。你的注意力，其实女人是很需要男人注意她的。你说啊，我注意别的东西，注意什么？那你说男人需不需要女人注意？需要的啊，需要。只是说男人忙起来什么都不管哦，但是其实需要两个人的那个注意，重要的。所以呢，这个男人晚上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妹子，我的家哦，我的鸽子，我的玩具，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耶露滴湿，什么意思？可能可以指说一个男人就是忙了一整天，有时候很累，或者有时候很多的事情，人生当中，对不对？所以好像被淋湿这样的光景的，这个时候很需要女人的关怀，女人的一个安慰，很需要，对不对？我们弟兄也都需要的，有时候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这样回家就得到妻子的一个疼爱跟安慰，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呢，那妻子怎么回答说？那我们看第三节，妻子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妻子呢不向他反应，我已经累了啦，所以他的反应很冷酷。哎呀，不要吵我啦，什么啊？你自己饭在那边，你自己去吃啊！你懒惰跟他弄骚还是什么？好像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妻子会这样对丈夫的，因为自己也累嘛，自己也忙嘛，因为自己也有工作。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个婚姻很，我们讲浪漫的故事，大家都会听，对不对？但是其实在家里哪里有浪漫？家里就是这样了啊！你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光景的时候呢。妻子就这样的反应，比较冷酷一点，关注不在丈夫身上的时候呢，然后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这句话很美，你们了解吗？就是叩叩叩，就是敲妻子的心门，要得他的注意。妻子很冷酷，然后男人在主动一点，他的手就动了那个房门，就是还是对他啊 ，OK 咯，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不是这样啊，很多男人是这样啊，是不对的，还是男人有一点主动，对不对？动了啊，然后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妻子怎样动了什么？动了心，这个的意思就是妻子呢。有一点觉悟了，哎呀，我这样忽略他好吗？我这样拒绝他好吗？所以呢，我跟你们说，很多时候呢，婚姻关系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软弱，有时我们会忽略彼此，或者对彼此冷淡，或者拒绝彼此的爱意。但是当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也被主的话教导，所以有时候哎呀，我这样对我的男人不太好，我这样冷落他不太好。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婚姻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因为你觉悟，就是说你被圣灵感动，那这个妻子觉悟了，她的心被动的时候呢，她就起来要给良人开门，开门，然后怎样？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什么事情？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各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呢，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以他去找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我，我因思爱成病，刚刚不是不理他了，现在思爱成病了咯，你们明白吗？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有这个男人呢，是真的一个这个良人啊，就是预表主耶稣，也是预表一个真的很蒙恩的一个丈夫。他看到妻子呢不向他反应啊，对不对？他也没有强加于他，没有关系，让他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或者他累了，还是什么，那一个 gentleman， 对不对？他就去做自己的事，还是怎样啊？或者另一天就去上班了，还是这样？但是妻子的心是，哎呀，有懊悔，有觉悟，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对丈夫。那现在呢，也要找他，他在哪里呢？对不对？就变成现在，女人刚刚拒绝男人，变成现在女人就想念自己的男人。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婚姻里面啊，常常要 rekindle。女人呢，有时候我们人带着情绪，但是觉悟之后呢，对另一半的那个心再次又产生，对不对？又很想念他，所以呢，就到处长话短说哦。到处去找他，然后第六章的时候呢，在园中找到良人。如果第六章你们去读的时候，良人呢，哇，找到他的时候，哇，他开心的不得了呢。良人怎样？良人没有耿耿于怀，你咯，你昨天都不要反应吗？我就不要跟你讲话咯。不是这样。良人再次称赞他，称赞的话是什么啊？你们自己看雅歌，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男人再次。良人再次称赞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是好像当初刚刚结婚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的那些话，还是你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像鸽子眼，这样的，你们明白吗？就是说在婚姻里面，在婚姻里面有失望出现，但是呢，不是留住受伤，不是留住那个耿耿于怀，而且妻子总是记得丈夫十年前这样对我，丈夫每次记得，你看你每次都这样对我，这个是伤害婚姻的东西。反而是，哎呀，今天一看到两个人都需要彼此的时候，昨天什么事都忘记，昨天的失望受伤就忘记了，因为都知道彼此都是软弱，但是神把我们许配给彼此，所以还是就接纳，然后称赞的话，好话，动听的话，就好像曾经追求他的时候爱他的话，还是一样这样看他。各位，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夫妇的爱情，你们知道吗？哎呀，牧师老夫老妻的讲这种东西啊，我跟各位说，不是的。这个六章他找到他之后呢，丈夫这样称赞他，你们去看七章，如果你们有圣经，七章第一句讲什么？七章第一句说，女王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各位，什么意思？七章啊，这个新娘变成女王，就是说呢，这个女人呢，因为丈夫的这种 gentleman， 这种 tender loving care， 这种的带领，这种的主动，但是又懂得对她温柔体恤她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十年二十年，这个女人呢，从一个很幼嫩的女人，小姐脾气啊，什么那种啊，变成什么很成熟，很贤惠，懂得善解人意的。 所以呢，她的气质、她的韵味，真的像一个女王一样。你们了解吗？所以谁造成的？谁造成的？主造成的哈，丈夫造成的。你们了解吗？丈夫造成的。如果你是结婚的人啊，你的丈夫就懂得今天听到这个信，这样慢慢学习这样对你。你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呢，有一天你看镜子，虽然皱纹一大堆哦，那但是呢，你的整个气质、你的心胸，你对丈夫的那个体恤温柔，然后你对人的善解人意，其实全部就显明出来，就上帝造一个女人的容美就显明出来。所以现在你们了解吗？哦，我现在讲的，今天好像大家好像不太明白这个诗情画意的东西。两个人呢，我要讲的彼此顺服，啊，虽然运作来讲是家里每天的事情，丈夫带领啊，妻子顺服，有时候也不愿意顺服，吵架，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也有，有时候丈夫也要求妻子不要那什么，也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当中呢，丈夫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女人，懂得做一个 gentleman， 对不对？妻子呢，慢慢就觉悟，觉得哎呀，我每次这样对她真的不对啊。女人是会觉悟的，很容易的啊。昨天情绪啊，今天哎呀，为什么我这样？然后久而久之呢，两个人对彼此的爱，两个人的心胸，各方面爱对爱情的那种成熟力，全部就成长。所以就变成像女王、像王子这样哈，最后这个婚姻就能够祝福许多的人，许多人。这个是我这次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呢，在彼此顺服的关系里面，我有一个图画。我说主啊，到底那个过程是怎样？因为我们不完美，每天来看呢，很多分歧，好像你责怪我，我又责怪你。有时候呢，你冲我，我冲你，你数落我，我也不甘示弱。那个很多有时候之间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圣灵的带领，如果你一直在圣灵的带领来过婚姻生活，也了解圣经也写明出来的一个婚姻的爱情，你就知道了，在每天每天的那些是非里面，也有圣灵这样的更新你们的心，更新你们的爱情。所以久而久之呢，你们才会成为一个更有领导力的一个弟兄，更温柔也贤惠的一个女子，其实是这样来的。这个是一个医治的过程，但是也是必须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就一结婚呢，直接就是会变成这样的。可能你结婚的第一年是这样，但是之后不会了。挑战来的时候你不会成为这样，因为呢你被冲击，但是呢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过婚姻生活的那个意志开始。所以我讲完了。所以第三点呢，要讲的就是很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一生要学习。今天我跟你说一个很可悲的东西是什么，很多基督徒呢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经过好像刚刚牧师讲的这个雅各这么美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一旦有家庭婚姻问题的时候呢，先找什么？找参考书，找辅导家，相信这个世界的心理学。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相信你的婚姻里面的一切的难处问题是圣经里面有答案。圣经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找的这些参考书什么这些，其实你是知道但是你做不到的。因为夫妇两个人的都有罪性，在这个罪性里面的那个产生里面两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帮助。两个人很多时候读了圣经听了道之后要觉悟，觉悟之后呢，你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彼此，然后呢懂得靠主来爱他。与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心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改变。其实圣经讲的真的要相爱，罪人要真的相爱，是真的心要改变，不是你得到参考。参考的东西是心没有变，所以最后不 做不出来的。但心一变了，那时候你就发现在婚姻里面你就听到另外一种神所设立的婚姻，神所设立的那种爱情，在那种爱情那种婚姻，甚至是摩擦怎么面对，怎么适应，怎么相爱，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雅各的过程。当然每次讲到婚姻的事情的时候呢，每个人的痛处都不一样。有些人说，牧师你讲的这些东西啊，要能力的，没有能力怎样爱，要忍耐都要能力，要什么？对，我们每次讲能力，能力啊，能力哪里来？能力哪里来？从圣灵而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么你说婚姻生活要能够在很多琐琐碎碎的问题，很多的是非的东西上，我要能够容忍接受，然后也能够改变彼此，需要能力。但是呢，那个能力从哪里？从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经说你们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前说什么？之前说什么？前面两节说你们不要醉酒，不要醉这个世界，酒能使人放荡，你们要什么？圣灵充满。我今天告诉各位啊，所有的参考书，什么心理学什么东西呢，你参考就好。真正叫你能够过很荣耀的神所定的婚姻生活，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有没有这句话？所以你问为什么我不能顺服我的丈夫情欲，自己不愿意放？为什么弟兄动不动就是很厌烦，对妻子大声小声，情欲，自尊心，对不对？自己好像也自己自卑，有时候自己也，所以他数落你一下，哇，你受不了，对不对？情欲。你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各位，什么叫圣灵充满？我最后讲完这个你们就懂了。圣灵充满就是你信了主的话而得到的心肠。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啊，圣灵充满的妻子，她的眼睛啊，是看丈夫的时候她是预备，她是很注意丈夫的情绪。丈夫师母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知道的，有时候我在旁边我不开心啊，很叹气的，他马上会放下他的东西，说怎样啊什么的，他知道我不开心什么，对不对？然后安慰我几句。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他的心预备要帮补这个男人，他的心预备的。有些妻子是不管他的，我自己忙这么多哪有时间管他，这个叫做肉体充满。你肉体充满的时候呢，你一被充到的时候呢，他给你不方便，你的话就来了。你们了解吗？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早上看到彼此的时候，昨天失望，今天是新鲜的，今天是我们再来，今天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呢，我学怎么爱他，学怎么帮补，还是怎样补助他的不够，这个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听了主的道之后回家啊，要圣灵充满的。你生活婚姻生活十年二十年，因为你一点厌倦了，所以很少要注意，很少要帮补，很少要理解他的那个难处，所以呢你就发现越来越淡，整个感情的爱情呢就是啊，就有孩子就好啊，有钱，然后年底能够出国玩一下就开心，其实不开心的，出国也是吵架。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你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把他的需要放在心中，把他的难处放在你的祷告，然后随时准备来帮他安慰他，就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克服。因为今天所有的婚姻问题是一句话，你的私欲，你自己不要放，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想法不要放，对不对？所以很多就指责没有安慰，数落他是没有帮补， 就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圣灵充满，然后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下来就是婚姻生活，男怎么对女，女怎么对男，就是这个整个雅各的过程啊。愿主帮助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给我们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主，你是爱情的创造者，也是婚姻的创造者。很多时候，主，我们人是软弱，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我们也有血气的软弱。求主怜悯我们，在这方面多加添恩典，让我们的夫妇关系啊，那成为一种主所创造的那个爱情。即便是我们结婚很久，也老夫老妻的，可是很多地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注意，我们没有谨慎啊，我们的婚姻就会走下坡的。尤其是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的挑战，很多的需求，主，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懂得珍惜主所设立的婚姻。主，我们愿意，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夫妇真的怎样在主里，在主的道里面真正的享受成为一体的祝福，然后把这个祝福能够传给我们下一代人，也叫他们过荣耀的婚姻生活。主，我们当中没有婚姻的，单亲的，或者在寻找配偶的，求主也预备，也特别理解主所赐的一个男女原则的那个关系，也让我们懂得在这个方面有圣洁，也懂得等候主，也懂得先追求主，然后之后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引导。如果我们当中也有在婚姻里面有受过伤的，主也让我们从这个伤害里面走出来，因为主，你理解我们的痛处。有时真的我们最爱的人伤我们的时候呢，主，我们是很难受，那时候只有主自己能够安慰我们，求主也释放我们，特别让我们不要只有专注自己的痛处，乃是也理解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其实都需要得医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能够听到主的道的人，我们心里面真的先单一的依靠你，愿意要在婚姻的事上荣耀你，也遵你而行。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